弟兄姐妹们平安。还没有分享这个题目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视频，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我们先来看这段的短短的视频。好，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视频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再来的日子的确近了，但什么时候的确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不过呢，我们知道我们是正在处在这个末世的这个时代里头，所以我们都大家晓得还记得，自从2001年的9月11号美国就是遭受恐怖分子袭击之到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个世界的确是有许多的天灾人祸，就是可以说连连不断。我们看到国与国就是现在这些领袖们所讲的话都是有火药味的，对啊，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人与人甚至无法就是和睦相处，事实就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确在末后是越来越可怕。我们看见就是这个世界充满许多这个罪恶，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不会有真正的这个和平，只有就是我们等到和平之君我们的耶稣基督有一天降临在这个地面上，才能够有真正的和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在经文马太福音第25章31节到46节是主耶稣基督讲最后的一个比喻，所以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严肃的这个警告。所以就当讲到说，当我们就是有一天面对这位荣耀主再来审判的时候，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在主面前来交账，我们能够交出什么样的账来，就要看我们今天我们如何在地面上的这个生活。所以今天这个傍晚这段时间，神也要透过在这个马太福音第25章绵羊和山羊的这个比喻，再次的来跟我们说话。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恩主啊，这时刻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来打开我们的耳朵，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来开启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教导，并赐给我们有个谦卑顺服的心，来遵行你自己的旨意。我们在你面前恳切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生命求的。所以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为教会来分享这个信息的主题，就是你是绵羊还是山羊。所以可能你的心里在想，就是这绵羊和山羊就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关系可以说是可大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再来，他不像第一次的来临，谦卑的降生在马槽里，为了要担当我们的罪，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完成了救赎的这个大功。所以让我们今天因相信耶稣，接受他的救恩，我们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我们的灵魂就能够得救，我们可以获得永生的盼望。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就是到来，但是今天这个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再来时，乃是什么？他要带着一个权柄，还有那个至高的荣耀再来。所以你请看，在这个马太福音在25章31节这样说，你可以一起来宣读来这段这节的经文。来，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作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的荣耀的宝座上。你看要做什么呢？要施行审判。所以这段的经文非常的重要，因为他将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一个跟百姓曾经坐在一起，后来他受苦的这个耶稣，转变成一个什么荣耀的君王耶稣。你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转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耶稣是荣耀的君王， 君王的这个吩咐，请问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或不做吗？当然是不可以的，我们应当什么？要去遵从。你若不遵从的话，当审判的时候你就站立不住了。在马太福音第25章，耶稣他讲了三个比喻，所以这三个比喻都是跟末世就是有关的。今天我们要看耶稣讲的第三个这个比喻，就是绵羊和这个山羊的这个比喻。所以这个比喻呢，就是清楚的就是说明，清楚的说明，当主耶稣就再来的时候，你看32节怎样说呢？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所以据说啊，这个牧羊人在白天他就会把山羊和这个绵羊放在一起，他混合在外面牧羊，等到这个晚上就是回来的时候，他就会将这个羊群带到各自的这个羊圈里面的。所以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时代，我们看见这个基利亚的附近的这一些的羊，就是所谓的山羊跟这个绵羊，你看起来可以说是差别不大，但是事实上呢，如果你是个外行人，你的确是很难去分辨的。到了这个，但是呢，到了这个晚上呢的时候呢，这个有经验的牧羊人，他就会站在羊群的面前，他就等到这个羊群都回来的时候，他会将这个山羊就是分到这边，绵羊呢就分到就是那边，各从其类，所以就回到各自的羊圈里头。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山羊呢，绵羊虽然都是羊，但是你看起来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天性可以说就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山羊呢，它是属它的个性呢可以说比较独立的，它的生命力是很强的，而且它有好，它是很好斗的，它有那个嗅觉也相当可以说比较的这个灵敏哦。所以呢，山羊它很容易找到哪里有草哪里有水，它就什么就冲了，所以它是不管其他的羊，它自己就去了。而这个绵羊啊，看起来可以说它比较好像温和，它很单纯，好像比较天真，所以有时候你看起来好像笨笨的，给我们的这个那种的概念呢，就是比较忠厚老实啊，总是可以说是呆呆的，就是跟着人家这个走，所以他的鼻子呢就可以也不是那么的这个灵敏啊，所以呢他必须就是要依赖这个别人带他走，走到有水呢他就喝，有草吃的时候呢，哦，他就什么就跟他可以说这个绵羊他是一个跟从者哈，要么就是他跟着山羊走。不过呢，大部分呢，这个绵羊他是依赖他的这个牧羊人哦，他会什么闻这个牧羊人的味道，他就跟着这个牧羊人走。所以弟兄姐妹们，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这个绵羊和山羊的这个外表可以说是差不多，但确实是不同的。如今那就如今天你看，在这个疫情中对吗，已经2年多的时间啊，对吗，在线上聚会试题啊，有些就是在试题或是在线上聚会，你看起来好像是差不多，但呢确实可以说是不同的。你在家里线上穿着的表面上是差不多，对不对啊？但是呢真正可以说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对吗？在教会里头看起来就是差不多，但是确实还是有一些的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在疫情来，你看有些教会影响啊，就是哦，像我们叫300，突然间就200多，100人都不见了啊！前几天碰到一个刚刚2年多前洗礼的新会友啊，碰到他为什么不来？现在已经开放很段时间，他还是不来，怕传染 所以就很多的借口，虽然是信主受洗，但是实际上还是有时候有些也还是不一样哦。所以当天我们能够继续在听的时候，我们真的一边听一边的反省，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我是绵羊还是山羊。所以从这个山羊和绵羊的天性来看，山羊可以说是代表这世界上有一群人啊，所以这一群人他们的可以说是纹风不动，就是人不犯我，就是我也不去犯人，对吗？你不要来惹他，他也不会去就是惹你，但是呢他们也不会主动的去帮助人，就是做任何的事情。所以这些人他们的想法是，这个世界上的问题太多了啊，这个世界的穷人也太多了啊，有需要帮助的人也太多了，他说我根本做不来，他说我自己的事情的都已经什么都已经忙不过来的，对不对？他们也这样讲啊，也这样讲，如果就是我做这些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呢？那如果呢你一定要我做这些事情，为什么是我去做？为什么是我去做？为什么不是他，对吗？或是另外一个人去做呢？所以呢他的结论就是，我什么都不要管，我就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你有就是有你的影子在里头呢？你也常常就是有这样想吗？所以这可以说是山羊。那绵羊呢？绵羊可以说是它是一个一群很积极乐观，它可以说是事干，可以说苦干的人。所以当人就是在困苦里面的时候，当他们遇到他们的时候，你看遇到这些羊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些人就非常的温柔，因为呢他们会给这些人有一些医治的那种的膏油，他会给你良药。他们的心里常常就是想的是，我已经在神面前领受了许多的这个恩典，我正在享受当中，我也希望什么别人啊能够跟就是我一样，虽然就是我不能够什么帮助所有的人，但是呢至少我能够帮助到一个人，那也好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比喻好像是在讲说我们要多做这个好事，多帮助别人，但呢这个事实上呢它的根底里面可以说是一个有一个很更重要的这个因素。因为在马太福音第25章啊，整章的这个经文它并不是在讲做好事或是做坏事，整个25章在讲的是什么？是世界的末了的时候，神要审判每一个人。而主耶稣就他用三个比喻就告诉我们，神是根据什么来审判呢？根据什么来审判呢？所以我们第就是马太福音那边给我们看到其中一个比喻，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神要根据你有没有做好准备，有没有紧紧等候来接待主耶稣基督的到来。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将要什么承受被丢撇在这个门外的这结果。所以这是一个的这个审判。所以第二呢，第二次讲到那个才干的比喻，所以神就是给人有不同的恩赐，所以这个比喻就说到有一个领5000的，另一个是领2000的，还有一个是领1000的。但呢这个事实上呢，所以人的才干就是有多少可以说并不是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如何使用才干。也就是说在你有生之年，你是否好好的来使用 神给你的机会和这个才能来服侍，神绝对不会要求人所没有的，但却是什么？要人就是要各尽其才。当这个审判的时候，我们若没有尽上所能的好好的来使用神给我们的才干，确据呢就是要像那个领一千的被称为什么无用的仆人，他要把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头，在那里什么哀哭切齿了。所以第三就是今天的经文所说的山羊还有这个绵羊的这个比喻，表面上看呢，看起来像是他的那个品格就是有没有帮助人，但是事实上呢，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与主耶稣基督站在一起，看见人有需要的时候，今天你有什么反应？所以当主耶稣就是他看到人的时候，你看我们的主是怎样的反应呢？他就起了有什么怜悯的心去帮助他们。在马太福音第9:36这样说，当主耶稣就看见许多人的时候，什么就怜悯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困苦流离。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反应。所以我们是否与主耶稣基督站在一起？当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所以神要按照我们对待人的那个需要的这个反应来审判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再来是要审判，就是我们是绵羊还是山羊，这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那一天的来到，我们要站在这位什么荣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呢、这就不是那个时候就不是我们可以做任何的选择了，而是我们要站在审判主的面前，我们就要被分类。请问你想要被分到他的左边山羊那边呢，还是要在他的右边绵羊那边呢？当然就是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什么，在右边的绵羊那边。那么呢，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还能够选择的时候，现在你就要什么？现在我就要选择来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站在一起。我们就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就要把握时机来做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在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看经文在35-36啊，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读来。因为我饿了，你们就给我吃；渴了，你们就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就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就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所以你看见吗？这里我有弄颜色对吗？这里提到有几个需要，几个需要啊？来，反正你不要讲到不要来，6个对吗？好，6个对不对？啊，饿了、渴了、客里、赤身、病了和在监里，所以这都是一些什么基本的需要。而如果我们继续往下去，读到44节，所以你就会发现这段的经文总共重复了4次啊。总共重复4次，这6个需要就是饿了、渴了、客里、赤身、病了和在这个监里，重复4次，就是表明主耶稣就是看重我们， 对人就是基本的需要的反应，也就是在提醒我们必须在别人的需要上你要看到你自己的责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要求你看并不会太高，对不对？也不会太为难我们。你看给饥饿的人什么吃一餐，对不对？给饥渴的人什么一杯凉水，还有你可以接待这个客人，照顾病人，去探访就是被囚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人什么能够做的事情。所以神就是没有要求我们要什么施舍我们什么所有的，而是要我们在我们的能力的范围内，对我们所遇见有需要的人，我们要给予他们的这个帮助。所以在这个在帮助人这方面呢，在箴言就是第三章27节到28节就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则啊，我们一起来读了，读了就有印象，来开声啊，大家一起开声来读。你所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迟，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在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所以你看帮助人的原则就是，你看要评估你自己行善的这个能力，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什么，你就不要推迟。所以神的要求是用我们有的来服侍人，而不是什么用我们没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就是要记得这个原则啊，所以不是出于勉强，你乃是什么出于心甘情愿。如果你有食物，就是如果你有饮料，如果你有衣服，如果你有空的这个房间，你有机会的话，你有能力的话，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你就去给他吃，给他喝，给他住，去探病，去看望啊。不过呢，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你也当留意哦。首先呢是什么？出于那个主的爱和怜悯。所以当你帮助人的时候，你哪一定要什么帮助别人的时候，你给人东西，你拿给他的东西，拿的东西一定要能够用的，对吗？不要拿旧的，拿坏的，不要用的，已经坏再给人新的，对吧？就是你要拿你能够用的，还能够吃的，不要过期的啊、哦！我因为做客工嘛，有些大工的要过期我才不吃客工，我那个米生虫也送去啊。对啊，我就在唱你哦。这个就是你要帮助人，有需要的人，你要拿能够吃的去帮助，不要拿已经坏的东西或者已经过期的食物给人。哦，也千万的不要把这个帮助人这件事情，就是成为一个负担了、啊，成为你的一个负担。所以今天有很多信仰，你看，就是他会把做好事、帮助人，就是这件事情，变成一种的负担。就是你若你不做这些事情的话，哇，神灵啊，神啊，就会怎样怎样，这个神就会怎样怎样。不是的。耶稣说你看那不是重点，所以重点的是当你做这些事的时候，是不是跟主，就是跟主站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做是因为什么？因为主的爱和主的怜悯在推动我们去做。所以在这里大家来分享一些亲身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经历。我也曾经就是住在这个教堂里头哦，所以就遇见过，那时候就在伊朗当妈祖任啊，单单还生出来，虽然牧师就比较清楚啊、哦，所以就是啊，我还住在那边段时间，所以住在教堂会遇到很多 不同各样的人走进教会啊。曾经有一间没有钱吃饭就走进来，那我就带他去附近的这个小贩中心买饭给他吃啊。没有钱就是回国的也走进这个教堂来。在我的印象就是很深刻，曾经有一位就是年轻人说他是从槟城来到新加坡要找工作，但是找来找去找不到工作哦，现在钱也没有了，现在要想回家，但是呢他身上就是没有一分钱的，也没有钱什么去买这个车票回去的。他就对我说，我现在身上也没有钱了，我只有一条这个裤带，剩下一条裤带哦，就是可以不可以就是将这个裤带就是卖给你呢就是卖给我哦，我就要给他20块，他可以去买这个车票啊。当时候就是结果我还是给他二十块，因为那时候车票只有18块嘛，18块钱啊。当然最后我还是没有拿他的那条的那个裤带啊，就是这样的啊，去帮助他，给他20块。还有呢，也有些从有碰到一个也是从监狱里头出来的，也走进教堂里头来的。所以你看，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有需要的人啊，而且不是一两位。你看，是常常就是你住在教堂，就是常常会遇到。所以呢，当时就是会有，就他们就知道了，就是出于爱心，他就提醒我们传道人，传道，你心不可以太软了。啊，因为呢，就是有很多是假的，是很多是走进教堂是骗人的。但是呢，我听了还是听啊，但是我还是抓住真言，刚才所说的那个原则，就是要按照神给我的能力去帮助哈、啊。因为呢，就是分辨那个真假，谁是真的是有需要，谁是存心就是要骗我的，真的你要去分，就是并不容易。但是我在想，万一就是刚好就是那一位真的就是有需要的时候，而我那时候以为他是欺骗的话，我也没有给他有什么及时的帮助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将来我要如何来面对神呢？所以呢，我还是尽我自己的范围那个力量，我的能力范围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大概就是一般人哦，他们都认为教堂里的人应该是有爱有怜悯哦，所以呢就是有需要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这些人他就会走进教堂里面来。曾经就是有一个中国的客工，他也这样的告诉我，当他从中国就是要离开老家的时候之前哦，他的家人就是特别交代他，当你到外国去的时候，如果你有在外地的时候遇到有什么麻烦，遇到有什么事，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家人说，你去找教会。你看他认为教会是有爱心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人呢、对这个教会的观念可以说是有爱和这个怜悯。教会就是相信接受耶稣的你和我，所以那我们就是有在生活中，我们有把基督的爱和怜悯能够有活出来了吗？我们没有活出来啊，所以我们要求主再次来帮助我们，使用我们就是我们的生命来散播主耶稣基督的爱还有这个怜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也不一定要等到人走进来，对吧？我们也可以什么走出去。所以我常常都是走出去的，虽然我牧会现在我不是全职店，我是科业传道，是比较自由，就是现在增加，因为我住那边啊，治疗牧师也是在那边啊，增加宿舍很靠近，我车5分钟就到，对吗？今年就比较开放，所以过去没有开放，我还是照样去分担张，也是尽量走出去，所以今年已经开放了哦，所以我就有机会走到这个邓家宿舍，所以现在星期六都是新加坡教会去负责，但是我要认识更多的客工，我也走进去跟他们一起配搭哦。所以就是他们教会有预备晚餐，但是虽然我一个人， 但是我能够做的，我尽量星期六晚上可以去的话，我就煮一大锅的这个绿豆汤，这个大锅哈，可以就是应该可以喝一人一杯，可以喝到100个人呐、啊，但是他们都喝很多的，有时候两杯50个都喝完了 ，OK， 所以就是你看这些客工整天就是在烈日下工作哦。所以就是我就为了他们就是煮了一些绿豆汤，有时候一些的白木耳，就是或是白木耳还是罗汉果哦，虽然就是每人就是一小杯，但是更重要的呢就是要表达就是我们对这些客工的这个关爱，对吗？对客工的这个关爱哦。所以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不一定有人走，我们可以走出去，或是你在教会以外，你可以走出去帮助，或是邻舍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小小东西他们要修，你可以去帮助他们那些老人家，对吗？有需要的走出去，按照我们神给我们恩赐才干去帮助他们哦。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就是也可以走进这个社区，对吧？能够让更多还没有信主的人知道我们是属于哪间教会，让他们看到这个教会里头就是很有爱心哦。所以让他们能够知道原来教会不是很单单礼拜天做礼拜忙他们的事情，他们也在平时也真的帮助我们这些有需要的人哦，让他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爱，借着我们愿意走出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也能够让更多能够体会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哦。请问你愿意吗？你愿意就是走出去吗？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反思一下，反思一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那一天真的有一天会到来，你站在有一天，我们可能没有机会等到世界末日，等到被提，对吗？我们随时都要做好准备。当你真的有一天见到这位主，你站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主不会问你，你住在哪一区的房子，是私人公寓吗？还是什么政府租屋？主要问你，你的房间，空房间，有没有接待过有需要的人？当那一天你站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他也不会问你，你驾的是什么名贵的汽车，对啊，主要问你，你的车有没有载过有需要的人？我的车都载客工，载了，买车也都是载人哦。按照神给我的恩典，所以神要问你，你的车有没有载过有需要的，还是把你的车当作宝贝当有一天你站在主耶稣基督面前，所以他不会问你，你的银行存款有多少钱，你有足够的养老金吗？主要问你，当有人面对财务缺乏急需的时候，你有没有去帮助他们呢？这三个反思我们要在主面前反思一下。好，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经文，我们去看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见义人和被咒诅人之间有什么对比在34节说，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是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这是对右边的绵羊与主耶稣基督站在一起的义人所说的，就是要承受神的国和蒙我父赐福的。这表达了就是与神亲密的关系，以及有特别的这个身份，所以这个身份能够承受神的国，能够得到神的爱、神的这个保护还有供应， 一人他满足了这六个需要的这个方法，就是他在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在那些最不显眼最软弱的弟兄姐妹上去做，去他去回应这六个的需要。所以当这个义人这样行的时候，请问他知道不知道是为耶稣而做的吗？他知道吗？他知道吗？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里头，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为做自己做一些的这个慈善啊，一些啊行善慈善的这个工作哦，啊，他们就是相信，就是他们也意料中啊，可能有一天会得到人的称赞啊，得到这个部长这个奖赏或这个肯定哦，一个奖牌。但是呢，你看，但是从这段的经文里头，我们看见那个义人的反应是刚好什么？刚好是相反的，对吗？刚好是相反的。你看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啊，可以一起来读。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呢？给你吃可乐，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呢？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你看，从义人的回答可见，其实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他什么生命里的一种什么很自然的，就是流露。他根本就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在那里，他也根本没有想过要得到什么回报或是赏赐，所以呢，他的反应给我们看到是很惊讶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原来当我们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近的时候，我们常常读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我们会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会认识到神是一位什么有爱有怜悯的神。就如在这个马太福音里头，我按不到给后面，没有 OK 好，马太福音三十六章所说的，对啊，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另外在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二节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字把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的礼贺，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够得奖赏。所以你看见吗？一个真正跟随主做主门徒的，然后愿意效法耶稣样式的人，在他的生命里头很自然的什么，可以流露出那个主的爱，还有做出那个怜悯的行动。所以这样的表现什么，将要得到这个奖赏。所以对比这些作恶的，对吗？在OK， 对比那个被咒诅的，第四十一节到四十五节所描述的，你看他们的冷漠，他们看不到别人的需要，或者他们看到的，但是却没有行动。所以你看，在义人，就是义人与被咒诅的人，他们也有共同点，就是他们对主的称呼，主啊，对吗？三十七节、四十四节，虽然称呼是一样，但是你看见他的行为却是不一样。被咒诅的人，他们的行为反映出来，他们不明白主的心意，他们也不体贴主的心，他们不认识神的慈爱和神有怜悯。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不愿意去怜悯和帮助我们身边就是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拒绝神所看重的人。虽然你的口里称呼主啊主啊，但是这可能只是一种什么，一种的口号。所以呢，你是绵羊还是山羊，就是取决于你有没有真正就是明白神的心意，你没有真正体贴主的心肠。我们要做一个主的门徒，你就要去效法 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样式。一个真正的门徒就是要真信心，你能够什么，从我们的生活里头那个有爱和有怜悯的那种行动，就是来反映出来。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读46节。所以46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这个比喻的结束，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很大的对比。被咒诅的是进入什么？永远的刑罚。义人什么？要进入永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这个是很严肃，对吗？很可以说很严厉的一个教导。所以真的盼望我们当中每一位，或是在线上的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眼中的绵羊。所以我们再次来做一个反思。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会很开心的寄居，或者你是不情不愿的被寄居吗？所以我想，我们若我们每一个人确定我们是绵羊的话，你会分配到右边，是一个蒙福的这个右边，哦，对吧？当然你觉得你还是不像基督徒有许多软弱，你一定会怕，哦，对不对？当我们就是在教会一起称颂赞美神，一起求告的时候，主啊主啊的同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例如请问今天你怎样使用你的时间，你怎样使用神给你的金钱精力，可有反映出神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君王？这个是第二。第三，让我们今天能够向神来承诺，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要依靠神，从明天开始我们要做一件有怜悯还有爱心的事情。在生活困难的人当中，我们要给予实际的帮助，就是让非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能够成为社群的就是的人，成为他们的祝福。所以我们都知道在疫情中，对吗？的确在这2年多有很多的改变，我们也知道教会也是面对许多挑战，有很多的难处，有些人就是经济的问题，有很多人有很多的忧虑，虽然就是不容易，但今天的教导，当我们就是给一杯凉水给那些工作忙碌、生活有重担、围着明天忧虑的人，其实你就是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是在传递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这样做不是要让人看，我们是什么？施行这个真理。我们这样做是想让这些受苦的人能够看见基督，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位有爱有怜悯的神。记得耶稣说，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在主面前安静，我们先自己向神立志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有这个能力。当神给你有机会，你不但遇见有需要的时候，你也能够甘心乐意的来去付出爱和怜悯，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的天父上帝，你的众儿女今天能够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求你再次来帮助我们，能够认清我们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也是我们的君王，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愿意听命于你，也愿意顺服你自己的差遣， 我们愿意与我们的恩主站在一起，在有需要的人当中，我们愿意以主的爱和怜悯去帮助他们。因为主耶稣基督说，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的。求主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把握机会，在主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我们愿意继续更加殷勤去服侍我们的主。如此在你面前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求的，阿们。谢谢。